今天正道的经文有四段，第一段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五章21-30节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，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，时候要到，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第二段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20章1-15节。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，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，他捉住那龙，就是古蛇，又叫魔鬼，也叫撒旦，把他捆绑1000年，扔在无底坑里，将无底坑关闭，用印封上，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。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，必须暂时释放他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，也有坐在上面的，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，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，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，只等那1000年完了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那1000年完了，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，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，就是哥哥和马各，叫他们聚集征战，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，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，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的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，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，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，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第三段的正道经文是启示录21章1到8节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，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。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号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坐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你要写上，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宗，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，我要做他的神，他要做我的儿子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第四段的正道经文在启示录22章16到21节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圣灵和心腹都说，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，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，证明这事的说，是了，我必快来，阿们。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好，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讲盼望的信息哈。那么有关盼望的权威性、真实性，在前面的几次的讲到的时间，孙牧师、张牧师都做过详细的讲解。那么我们就不回到那一个范围里面去了。今天呢，我想我们利用这个时间哈，我们能够有一个对人生的过程和终结，对将来世界的我们这一个世界的末了，我们人生将来走过了这一生以后，我们要到哪里去，对这一个呢，我们有一个大图画的一个 view， 能够有一个 看到一个稍微完整一点的图画哈。那今天的经文比较多哈，我们先从第一段约翰福音这一段经文来看哈。好，我们在这之前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里呼召了我们，更感谢你，你借着你的众先知使徒，你赐给我们这样一本宝贝的圣经，你把你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写在上面。主啊，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，就祈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来触动，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，使我们来到你面前。主啊，能够被你感动，能够更加明白你经上的话。主啊，你也赐给我们信心，能够与所领受的道来调和。主啊，就把下面的时间，把你面前的每一位仰望你。主啊，就求你来赐福给我们。我们仰望交托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先看今天第一段的经文哈，在约翰福音里面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是主耶稣自己讲的。那在这一段经文里，我们看到有几件事他在说。首先第一个呢，他说父怎样叫死人起来，他说使他们活着，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他首先讲到一件事，这个叫复活的事儿，就是死人会起来，能够复活。第二件事他讲到，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，将审判的事交于子了。他说叫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他讲到了一个审判的问题，就是这一个审判的人将来是这一位我们曾经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将来是那一位审判的主。那么后面呢，其实他还讲了第三件事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他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的，24节啊，他说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他又告诉我们了这样一件事。所以我们慢慢从前面来看啊，这三件事之后，后面呢又在重复。那什么叫做死人复活？他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，就是人子的声音都要出来。然后他说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。就是说这个复活是一个普遍的，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。不是说我信了耶稣我才复活，不信耶稣的就消失了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的生命，神所赏赐给我们的生命，从你出生的开始，那一个生命是永恒的，它没有办法消失。所以他说所有的人都要复活。在当我们看到后面的启示录里也这样讲，他说大大小小不论大小的人都要复活，来到神的审判台前来接受这个审判。那这一句话呢，是这一位审判的主谈到的啊。然后后面呢，他再一次，最后三十节他再一次谈到审判，他说我不是凭着我自己的权柄审判，乃是父让我怎么审判我就什么审判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经文里哈，我们先看这两件事，第一是复活，第二是审判。其实耶稣在地上呢，我们知道主耶稣所有的言行举止，他所有的预言，其实耶稣在地上从来没有跟人开过任何玩笑，他所说的话没有似是又非的。他说了，他说天地都废去，我的话不能废去。所以他在这里，他在讲两个事实，就是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不是警告，不是吓唬我们，而是一个事实。他说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复活，而且将来有一天要去面对审判。当然中间他讲到了另外一个，就是刚才我们说的第24节，在这中间他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。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大的一个图画，就是当我们出生了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带着一个永恒的生命，将来一定要到永恒去的。无论你信你不信，我们是到永恒里面去的。那么这一个生命到时候大家都要复活，都要复活，都要受审判。但是在这一个过程中呢，他说有另外一部分人，他说那听我话信我的，信差我来者的，他说不至于定罪，已经是出死入生了。 咱们在以前几次的讲道的过程中谈到过什么是生什么是死的问题。生是什么呢？跟我们平常想的不大一样，不是说我喘这口气叫生。生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恢复的关系，那个叫生，在神面前活着。什么叫永生呢？不是长生不老，永生是永远跟神有关系，永远跟他在一起。那什么叫死呢？什么叫灭亡呢？那是与神永远的隔绝，那是我们所讲的所谓的地狱，那是进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了，这个叫生和死。那在这里呢，主耶稣先提出了这几件事，就是我们有复活，我们有审判，然而信他的已经是出死入生了，已经不再与神隔绝，已经跟神在一起了。所以前几天呢，有一个人跟我谈话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这个一生过得太痛苦了，他说我不想活了怎么办，他说我就是这个肉体里，我就是不想活了怎么办，我就是想死。我说我就很遗憾的要告诉你一件事儿哈，我说你是可以死，你可以自杀，但是你的生命不会消失，你要知道这件事。如果它消失了就好办了，我们就灰飞烟灭结束，但是这一生开始了以后，我们要知道一个概念，就是说它的结束不在我们，我就是把这个肉体结束了，它还在那儿。将来有一天他说你总要复活，你没有办法消失了，你要去面对永恒。所以这个问题就显得非常的严肃，非常重要了，因为它是一个永远的，其实跟这个永恒相比，我们这一生是短暂的，这一生是几十年，几一百年了，一百多年了不起，非常短暂的，跟那个永恒相比。而我们把这个概念放进来，就是当我们进入到这个生命的时候，神赏赐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时候，它是带着永恒的，它是不能够被毁灭的。我们把这个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。那么下一段呢，我们想看一下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，我没有读出来，我们在这个投影上可以请弟兄帮我们打出来一下哈，因为我们谈到复活，其实复活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复活？咱们这里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复活？感谢主啊，感谢主。其实对我来讲啊，我觉得刚初信主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复活。我相信前面那一个 part， 就是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他的复活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。然后他钉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流血，他赎了我的罪，使我能够回家，这一个 part 我相信的挺清楚。但是后面他复活我要复活，好像有的时候我想那是将来的事，放一放吧，活不活那个将来的事，我先信这个部分就好了，这个部分能够帮助我。但是我打开圣经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使徒们当时所传的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说你去传福音，这使徒们传的福音都是复活的福音啊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，那个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们被钉在十字架，他活了，他复活了，他到处传讲的是这个福音，他说我们是传这个盼望死人复活的这个福音。然后保罗说，我们根据我们所侍奉的神，我们盼望到了那一日，无论大小，无论是大家都要复活，这个是他们所传的那个福音。哎，我就在想啊，这个复活这个福音他跟我们信的福音好像有点差距，我们传的是赦罪的福音，那为什么使徒更加偏重于那个复活的福音，那个耶稣基督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。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咱们看哈，使徒保罗写道哈，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，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？然后他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就没有复活了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哈，他没有说若没有天堂，若没有神，我们传的就是枉然了，他说若没有复活，我们传的是枉然，你们信的也是枉然了。然后他说明显的，如果说神没有让他复活，我们就是瞎白做见证的。所以其实你说死人复活这件事哈，不但你我不容易相信，其实当初的使徒也不相信， 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他已经预言了几次了，三次至少，他说我死了三日之后要复活，这些门徒都不相信。他确实死了，他复活了，然后让这些妇女们去传他复活的消息，门徒不信。后来耶稣向彼得显现了，那这个门徒还是不信。最后那个多马说，我必须要看见他，我要摸一摸他，摸摸这个手上的钉痕，肋上的伤，我才知道那真的是他吗？你们看错了吧，影子有这个事儿吗？所以死人复活这件事儿，不是说你我这么容易相信的。当初的使徒也不相信，并不是说我们有问题啊，没有看见过死人能复活吗？但是当他们真的看见了，所以耶稣基督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，一时间他说向500人一同显现，而且他是有血有肉的，他是可以摸的，他是可以跟他们吃东西的。所以这些使徒说，我们做的见证是他在基督复活以后跟我们同吃同喝，我们做的是这个见证，他真的是活的，他是有个身体的，他不是一个虚的。所以当这些使徒们知道了他复活以后，他们开始去，他们人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他们原来害怕战惊藏起来，耶稣都死了我们怎么办，藏在门里面。但是当这个见证有的时候，他们明白的时候，他们出去传福音，他们传这个死人复活的福音呢、啊。一直到，所以那天有一个人来问我哈，他说你怎么证明他复活？我说我没有办法拿出一个证明来证明给你看，但是我可以推理，我可以从这些使徒们，他们原来是胆小害怕的，后来他们用他们生命来证明这件事，他们到死都证明他是复活了，而且他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所以我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去推知，来去证明，我不相信这些人都为一个谎言在做见证。那他的复活对我们来说有什么好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个复活为什么是个福音呢？我们再往下一点看哈，这里说，再一次保罗说如果他没有复活，你们信的便是徒然了，你们仍旧在罪里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然后后面一句他说，我们如果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更可怜。其实在后面还有一节，保罗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他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就算了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所以这是一个关键，如果死人没有复活，如果我们没有永恒，我们一死了就灰飞烟灭的话，那我们真的吃吃喝喝就好了，我们不用去想别的事儿了，因为明天就死了。但是基督的复活，15章20节哈，他说但基督已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什么叫做出熟的果子呢？就是这一棵树啊，其实这棵树长叶长花，你不一定知道它结什么果子。当这个头一个果子，那是第一个成熟了的果子，当这个果子结出来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这棵树上它长的就是这个果子了。它是梨树，它就是梨树了，它不可能结一个梨一个苹果一个这个一个那，它不是这样的。所以他用这个比喻，他说它是出熟的果子，它是第一个成熟了的那个果子，是什么意思呢？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成熟的时候是那样的，我们的生命是那样带有永恒价值的，是不会灭的，是有复活的，而且是带着身体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证实，就是我们将来大家也都要复活，我们也会像他那样带着一个复活的身体。所以这件事我们要知道，它不是一个传说，它是一个事实。正因为这个事实，它使这个人生变得严肃了，它使这个信仰变得严肃了。如果没有这个事实的话，我们不必这么严肃，我们可以信可以不信，信了让你高兴一点，不信也就算了，吃吃喝喝我们反正哪一天就死掉就算了。但正因为这个复活，正因为他告诉你你要永恒，所以这个信仰开始对我们来说，这个人生对我们来说开始非常的严肃了。那么复活怎么来复活呢？就是大家一起一块儿就都死的时候像睡觉身体没有了，然后一块儿都复活吗？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啊， 这里保罗在谈论复活，圣经在给我们启示怎么复活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，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一些人，他们都已经死了，都已经埋在坟墓里了。所以这里讲，他说他叫睡了。他说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没有指望的人怎么样？睡了就是睡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这一生结束了，我们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指望。他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，我们如果信耶稣基督真的是死而复活了，那是一个事实啊。他说那一些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，就是我们这一些信了耶稣，但是我们在他里面，我们歇下地下的劳苦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他说这样的人，他说神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他说我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。所以有两部分人，耶稣会再来，这是耶稣自己说的，他说我会再来，我来要干嘛？要接你们，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所以这就是耶稣的第二次再来。那保罗在这里讲复活，又好像有两个步骤。一个就是那些，如果说耶稣明天来，我们这些人还活着，对吗？一个就是那些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已经去世了，没有等到他再来的那些人。这里说呢，他说他会跟耶稣一同来，他会比我们先复活，他说我们不会在他之前。所以神会在耶稣再来的时候，让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先复活，跟基督一起来。他说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他，如果说他明天降临，我们现在还活着，那么他说我们要改变形象，要到空中与主相遇，跟原来的这一些众圣徒相遇，然后我们就永远跟他在一起。这是圣经上所讲的。下面他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与主同在。说所以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。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心里要有这一个清晰的想法。对于复活，那就是睡了的人，他们会跟主一起来，他们先复活。那么我们这一些人，如果我们还活着，主就来了，我们会改变形象，跟他一起相遇，我们会跟主在一起。接下来哈，因为今天真是经文比较多，接下来我们先把这个圣经上的话看完。那么接下来启示录，今天我们读的经文，启示录第20章哈。其实第二十章呢讲到末了的事情了。他说撒旦首先一件事哈，不管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，什么时候开始，但是这里讲了一件事，有一段时间撒旦会被捆绑。他说撒旦是干嘛？他是迷惑列国的。他说他被捆绑了，他就不得再迷惑人了。有这么一段时间哈，我们把它放着，先放在心里。从第四节开始呢，他说这里老约翰在讲末后的启示哈，说我又看见有几个宝座，有坐在上面的，有审判的权柄交给他们，赐给他们。他说我又看见那因为给耶稣做见证，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，在手上和额上没有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。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。所以我们把这个 match 起来，把这个联系起来哈，知道那么主在降临的时候，那些睡了的人先复活，那些活着的人改变形象跟他在一起。这里说那是第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。 OK， 这是我们信主的了，信主的信徒，我们第一次的复活与基督已经同在一起了。所以返回头来想，刚才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主耶稣谈到三件事，一件事是复活，都要复活，另外一件事是审判，他谈到第三件事，就是说那一些听我的话信我的人，他说你已经出死入生了。所以我们没有到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才复活， 那一些信他的人已经在基督里，等他再来的时候已经带着复活的身体复活了。然后下面他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，有福了，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。他说这样的人有福了，第二次的死一会儿我们往下可以看到，那一个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了，然后他们要做神和基督的祭司，并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。这一个时间在什么时候，多少长短，在地上作王，在天上作王，这个咱们先不论。有这一段时间，就是说我们与主同在，那个时候撒旦被捆绑，不能迷惑列国了。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，第七节哈，说那一千年完了，撒旦呢要从牢里边被暂时释放出来。释放出来他干嘛？他又开始出来，他又要迷惑列国。他就是迷惑人的，最终的目的他是杀人的。他出来又迷惑，那你想想这些人，基督和圣徒一同作王，当然不但是王，肯定还有臣民啊。那这一些圣徒圣洁了，他们跟神在一起了，复活了，永远跟主在一起了。那一些臣民，那一些还活在世上的人，他们其实享受了与基督同在，他们是认识基督的，应该是这样的。但是怎么撒旦一出来，他们又被迷惑了呢？而且迷惑的简直说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，那不是一个人呐，像海沙一样又被他迷惑了，然后他们上来来攻击，他说攻击这个圣徒的城和蒙爱的营，要打仗，然后最终这些人连撒旦一起，他说最终第十节啊，他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其实这一个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，后面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所以呢，有的时候我听到有的朋友跟我这么讲啊，哎呀，我就是不信神，我跟撒旦在一起啊，我撒旦不是在地狱里面，我去地狱里。我说你真的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，你不要以为地狱是撒旦的权势控制的，那是撒旦的家，你说我去他家，不是这样的，地狱不是他的家，地狱是为了给他预备的，他要上那里受痛苦的，那是给他预备的受刑罚的地方，那是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，那是烧着的硫磺火湖。那么在下面我们再看11节开始哈，他说我又看见白色的大宝座和坐在上面的，这个时候就是 final 的最后的审判了。那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第12节他说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，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复活的时候了，就是那一些没有信的所有的人，他说无论大小死的人全都复活了。而且他说说海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死亡和阴间交出其中的死人，所有的死人都交出来，然后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坛前了。那案卷展开了，后面他说他们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。在审判之后他说死亡和阴间被扔在火湖里，这火湖是第二次的死，刚才我们谈到了。然后他说若有人没有在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，他就被扔在火湖里。在生命册上的人，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，应该是在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复活了，与主同在了。那么在这里最后复活的人应该是那一些没有信主的，不认识神的，名字都没有在生命册上的。那这个时候但是你看在审判的时候，他有两个案卷，一个案卷是大众的，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审判个人，另一个案卷叫生命册，两个都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哈，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被审判，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灭亡的命运。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良心的亏欠，我们是有罪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那个命运。中间之所以有一部分人逃脱了，那是因为信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。那后来审判的时候为什么有两个案卷，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其实呢，我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震惊，因为圣经上曾经说过某些人也许他在生命册上 后来他会被涂抹掉的。某些人也许他认为自己在生命册上，在审判的时候说你要不在这里，你按照你的行为审判，你要到硫磺火湖里，他会讲我在生命册上的，我受洗了，我信基督了，我还奉着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，你在我们街上吃过喝过，我听过主耶稣的教导的，我在那个上面的。所以这个册子是打开的，它是不会有错的，当你不在那个上面，它就是不在那个上面了。所以我们人这一生哈，不可以自欺，尤其在信仰里边不能欺骗自己。我们信了耶稣，然后用另外一套东西来欺骗自己，到最后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那个完了。所以呢不是说要吓唬我们，而是说我们需要真实的面对。那后面呢，接下来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，我们读过这一段经文有几次了啊。那神就说，神的帐幕要在人间，他与我们同住。他说一切的眼泪痛苦，一切的忧伤都过去了，我把天地更新了，我们将要与神同在一起了。那这里呢，他谈到两样事啊，他说那口渴的要白白的喝生命泉的水。所以什么人在生命册上啊？他说那口渴的要白白的喝这样的水，那得胜的我要把我的产业给他，我是他的神，他是我的儿子。在后面他说唯有第八节啊，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。但是这里你首先看到一个东西，它叫胆怯的，这个非常奇怪，后面才是不信的。唯有这些人，他说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所以在这一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谈到四次关于这个硫磺火湖，关于第二次的死。所以主耶稣说我的话不能废去的，这个是事实，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，这是真的。那我想用一个什么例子，什么比方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清晰一点呢？我想了一个大概不完全能够吻合的，不完全能完整的例子哈。你比如说哈，孩子们，我们都说你要高考，最后你要高考才能上大学。小孩们心里可能不觉得，我就是想玩，对吧？但是我们都知道，他确实要高考的，他高考不，他过不了，他上不了大学。在澳洲还好，上不上大学其实无大所谓，你还可以生存嘛。原来在我们那个年代，不上大学就成待业青年了，那个是挺麻烦的，在中国那个年代，所以拼命的读书，一定要上大学。那么，假如说有这么一件事儿哈，有一个非常高等的学府，有一个非常好的专业，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教授，那他情有独钟，他就看上你的孩子了。他说这样吧，我有这个权利，我就在这个学府里啊给你留一个位置，将来你的孩子不用通过高考，你直接就可以到这里来读书了，就是跟我在一起，我来教他，他就直接可以跟我一起学习来做研究。我给他留了一个，那是世人，假如说啊，世人都非常羡慕的位置，一个非常有名的啊，非常成功的这样一个教授。假如说有这样一件事，那么这个孩子知道了呢，他可能会有两种反应。一种反应是什么呢？好了，你们都需要高考吧？看我不需要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我那儿已经有了，我到时候就等到我18岁，我要长大，我的到岁数现在太小，等到我18岁我就去那儿，人家都已经说了。但是这个过程中呢，这个教授说了一件事儿，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啊，你按照普通他们学的这些东西，你是到不来这儿的，你也考不到这儿来，你需要按照我给你的教材，你需要听我的指导，你需要按照我的方式来学习，来跟我建立关系，然后我会一步一步引导你，最后你等你18岁了，你就到这里来，你可以进入深造去学习了。但是你小吗？你所有的文化知识你还是要学吗？我按照我的方法来教你。那这个孩子呢，他太高兴了，这个已经为我留好了，你们上不了大学，你们上不了，你们天天在那儿苦啊，在那儿努力，你看我都不用，那儿都给我预备好了。 但是当人家来辅导他的时候呢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我没时间，我今天还要去玩，我明天还要去做这个，我后天还要去干那个，所以我一点我没时间给他。所以等到这个孩子长到18岁的时候，他说，哎呀，你不是给我留了一个位置吗？你看现在我行了，我可以到你这儿来了吧。那咱们想想，如果这是事实的话，当然是我想的这么一个事儿，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会说，你连一个普通的学生都不如，自从我告诉你了这件事儿以后，你连普通的学校都不上了，你也不到我这里来学，对吗？你还不如他们呢，你成一个白痴了。那我怎么把你放到那里去，让你进入那一个位置？你根本进不去，因为你自己进不去。不是说我没有权利给你留这个位置，我给你留好了，但是你不配。所以我们说两种情况，另外一种情况会是什么样呢？这个孩子大概就会非常高兴，非常感恩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我知道我自己能力，我也笨，我达不到的。你看人家给我留好了，所以我要拼命的努力的学，我为了将来我要能够配得上那个位置，我要能够去跟他在一起，能够去做这个研究，能够也去，哎呀，像他那样。所以我就赶快的我学，我比别人还努力。别人学习痛苦是为了考试，我学习不是为了考试，我是为了我到时候能到那儿去。我欢喜快乐，我不但学我这个他告诉我的东西，我要学，我可能要学更多的东西，因为我要预备我自己，等到我18岁的时候，我名正言顺的我能够配得到那里去。所以其实我知道这个比喻并不完整啊。其实我们再想一想啊，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情，他为你在天堂预备了一个位置。天堂是什么地方？是他的家。他说那是我父的家，是我的家，我给你预备地方去了，预备好了我来接你。这一个位置是怎么被 reserve 下，怎么被留下来的？其实我们不配，没有一个人配到那里去的，是他用他的血，用他的生命给你赎回来的。他用他的血立的约，他说你不能够轻看我立约的血。所以当这个孩子轻看人家给他的那一个机会的时候，他就可以放纵。当我们轻看主耶稣立约的血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不在乎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那一个位置是他用他的生命留下来的。他说我为你留好了。那他说这一生你要干嘛呢？这一生你要听我的话。他说你听我的话，信我的，你就到那儿去了。我有绝对的权利，我是那一个审判者，我有绝对的权利给你留这个位置，我有绝对的把握把你带到那里去。但是问题是你去不去？你可以不去。所以当这些人说我最后的时候说我，你不是原来说给我留好了吗？所以主耶稣在圣经上他曾经说过，他说到最后的时候我会跟一些人讲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我从来不认识，因为你从来没有听过我的话。所以我们现在慢慢的来反省我们的信仰哈。主耶稣讲过一句话，他说你们都称呼我主啊主啊，怎么都不照着我的话做呢？他怎么不听我的呢？然后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呢，我们说主啊主啊，其实我是让你听我的，你帮我做这个，帮我做那个，帮我做这个，帮我做那个。主说那反过来了，是你是主，是我是主啊。我来了以后就说你就吩咐我，哎，主啊，我要做这个，我帮你做；你我要做那个，我帮你做。闹了半天你是主，我来帮你的，给你帮忙的。那最后你说你叫我主，你要到我家来，你不用来了。他说你从来没听过我的话，我说了一句，任何一句，你怎么不听呢？再有一个，我说的话你怎么不知道呢？白纸黑字写了，让我们要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大的图画放在我们脑袋里。我们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。其实神给我们的那是无比美好的，将来要享受那一个与主同在那个永恒的世界。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结束它的，这个我们心里要清晰，这是事实。然后我们将来要复活，将来要面对永恒，那么今天这一生就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为那个预备的。 今天这一生非常有意义，除此以外你找不到意义。这一生的意义就在于我要为那一个预备。所以呢，在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哈，在这个格林多前书9章24节哈。所以呢，在这一段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使徒们，当保罗这样的人，当他遇见耶稣的时候，他知道复活的时候，当他明白这一切的时候，他完全不同了，他翻转过来了，他像疯了一样。所以人说他是瘟疫，是疯子，他到处传福音，到处讲。为什么？他说你们岂不知在赛场上赛跑的都跑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。他说你们也当这样跑，好叫你们得奖赏。这是他的想法。为什么？他这一生他在跑。他说你知道吗，我跟赛场上的人一样，你们知道赛场上的人跑得奖赏的只有一个，不是说要超过别人，而是你要用这个心智跑。你要不是奔着得奖赏，你就不会跑，对吧？你就慢慢走就好了。可是你想要得奖赏，他说你们也要这样跑，像赛跑一样的跑。后面他说凡教力得胜的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，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要得那不能坏的冠冕。他用这个比喻，凡是我们在这里搞体育运动的，其实不但是搞体育运动的，哪怕是练钢琴，哪怕是做任何事情，你要有节制，你要有约束自己，到时候你要去训练。打拳击的一磅体重都不能过，他到时候他就要节食，他不能够超过那个体重，对吗？他说你教力得胜的，无论是做什么，你凡事都有节制，节制为了什么？你要想得那个冠冕。但是那还是能朽坏的，何况我们现在是要得那个不能朽坏的冠冕。然后后面他说，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被弃绝了。所以保罗自己说，他说我恐怕我把福音传给你们，到时候生命册上没有我的名字了。我有这一份心经，有这份战经，所以我努力的跑，我不但把福音传给别人，而且我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我要把我这一生跑到底，然后我知道我能够，我的生命能够去迎接那个永恒了。所以昨天在就是这几天啊，其实前天啊，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在张牧师的办公室里，我就看到了这样一本小册子，我今天也拿下来，有很多弟兄姊妹如果愿意拿回去看一看可以看哈。这本小册子呢，讲的一个人，他叫 Eric Liddell，就是咱们中文翻译叫艾瑞克·里戴尔。他呢是一个奥林匹克的短跑的冠军，他是英国人，他被称为苏格兰的飞毛腿。他在1924年的时候参加巴黎奥运会的时候，他得了400米的冠军，200米的铜牌。其实他的强项是100米短跑。但是呢，正因为那一个100米短跑的预赛放在了星期天，所以他说当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震惊，但是后来他决定他不参加100米的短跑了，他决定参加200米和400米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星期天是我敬拜上帝的日子。后来呢，我记得在网上看到看他的文章的时候看到过哈，英女皇来致电给他，说你可不可以为我跑？因为他是代表英国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，他说我为上帝而跑。所以呢，当时他放弃了100米比赛的时候，大家有很多人不理解的，说你置个人信仰于国家利益之上啊，你不代表国家。而且呢，他的200米和400米当时是不大被人看好的，所以他200米得了铜牌。后来他跑400米的时候，其实他当时心里也非常大的压力挣扎，因为很多人舆论都说他嘛，因为他是代表英国出赛，然后你不为我们国家来争，然后你就为了你去主日崇拜，你就不跑了。在他进入赛场之前呢，他说有一个随团的按摩师，塞在他手里一个纸条。他说的我到赛场才看吧。到那里他打开这张纸条呢，纸条上写着，他说在旧约圣经里说，上帝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。所以 Eric 是一个为上帝而跑的人。他 400米决赛的时候，他打破了奥林匹克的记录，打破了世界的记录，得到了400米的冠军。在后来的一年以后呢，他又参加过另外一次比赛，就是得到100米、200米、400米冠军，就是他的体运动生涯当时是巅峰时期。但是呢，他却已经决定他要放弃他的运动生涯。这是个英国人，他要决定到中国去。其实这个决定不是偶然的决定，因为他父母就是宣教士，他出生在中国。这个时候他已经决定了，他要把他的时间奉献给他所爱的这些中国人。他说他到这个天津一个天津学院吧，他说教科学和体育。后来他在中国遇见了他的太太，结婚了，有孩子。然后当二战打起来的时候呢，当时中国的局势很紧张了，他就把太太和孩子送回加拿大。他本来也打算过不久时间就回去跟他们团聚的。但是呢，那个时候日本侵略中国，他就跟1500个人一起被关到了集中营里面，关到日本人的集中营里面。那么他是43岁脑瘤死在集中营里的。我看了这个很感动。弟兄姊妹们知道吗？今天我们有这本圣经，我们华人坐在这里领受基督的恩典，里面有很多宣教士的血。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戴季宗牧师，应该是戴德生的第五代孙子，他用极其流利的中文在那里讲道。他们祖孙这么多代，他们愿意把他们奉献给中国人，为了让我们得福音的好处。这一位弟兄Eric， 他让我看到啊，他不但是在赛场上跑得那么优秀的人，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跑得也是这么优秀。他目标是那么明确，可以直达终点。所以保罗说你们也当这样跑。保罗是一个奔跑的人， Eric 也是。其实很多的人，很多的先贤圣徒，他们在奔跑。我们可能没有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恩赐天分，可以参加奥林匹克的决赛。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。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你们都有一个呼召。我们有那从上面来的同一个呼召。保罗说那招我们的要让我们去得那个奖赏。所以我们同在这一条起跑线上再跑。看到这些先贤圣徒的奔跑给我们一种力量。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。所以彼得说我们有这样的福分啊，他说你们要更加的殷勤呢，不能懒惰，更加的勤奋。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是勤奋的一生，是向前奔跑的一生，是有那清晰的盼望的一生。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跑，要得那从上面他招我们来要我们得的冠冕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提摩太后书，这是保罗自己他跑到终点的时候。他在罗马那个时候已经他已知道他自己要被处决了。这是他跑到了人生终点的时候，他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后面他说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守住了。然后他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。后面他说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。所以这些人为什么跑？这些人心里存着一个动力，这是在保罗在，不但是那一个主应许的动力，这是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的这些圣徒。保罗说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，我们爱慕他显现，我们愿意这样奔跑。所以他说美好的仗我打过了。我们开始打仗了吗？我们开始攻克己身要身服我了吗？开始听耶稣的话走上那一步了吗？他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， 咱们开跑了吗？然后他说，那该守的道我守住了。那道是什么？我们受洗了，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有这一本宝贝的圣经。神的道我们知道了吗？在我们里面吗？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守它吗？所以在我们的信仰里边啊，不是轻轻忽忽的，不是可有可无的，那样的信仰是没有用的。所以有一个牧师曾经讲过这句话啊，他说，我跟你讲，如果你的信仰不能够改变你，他说我劝你放弃那个信仰，无论你信的是什么。你说我信的是基督，如果你信的是基督，他还不能改变你，如果你不能够被你的信仰改变，不是基督是错的，是你信的是错的。他不是基督的终点没有，不是这条跑道没有给你，不是永生的大门没有打开，而是你没有站上来，没有开始呢。所以他说，那样的信仰要放弃，真实的信仰要建立。我们需要站在这条起跑线上开跑，像保罗那样跑，像艾瑞克这样跑，像更多的那些先贤圣徒们这样跑。那最后我们翻到启示录的最后一章哈，我们今天最后的经文16节，他说，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。这是耶稣讲的，他说，我差遣我的使者向众教会把这件事跟你们说明了。他说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，我就是那一位圣经里为他做见证那一位人类的救主，是那一位使人复活的主，是那一位审判的主。然后17节说，圣灵说，圣灵和心腹都说，来。心腹是谁？心腹是教会。心腹在盼望新郎，所以他说来。听见的人也该说来。今天听见福音的，我们在福音里得了好处的，有这样美好盼望的，他说你应该说来。口渴的人也当来。我们的生命饥渴吗？我们想要着生命的水吗？他说口渴的人要来。他说愿意的都白白的领生命的水喝，只要我们愿意啊。然后18节他说，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。我们是这一些听见了这书上预言的。他说这预言要加添什么，神就将这些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预言又删了什么，神就从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说这一本书的预言，现在我们所读到的，今天所听到的，神说那都是确确实实的，不用删减，不可以更改，不可以增加，那是实在的。所以后面他说证明这事儿的，说证明这事儿的是耶稣自己，对吗？他说证明这事儿的，说是了，我必快来。耶稣说他快快的要来。我们说等了2000年他还没来呢，其实我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第二次再来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这个肉身的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就是对我来说就是那一天了。因为我这一生没有机会了，我就要等到那一天跟他复活了，对吧？所以并不是那么久的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明天，对吗？所以呢他说我必快来。后面这是老约翰这一位使徒，他说阿们，他说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他心里面深深的盼望着耶稣基督现在就来，赶快再来。那么圣徒跑完了这一生的道路，能够在他那里与他同在了。所以众教会，我们是教会，教会不是这个 building， 教会是那一些真实的在主里面蒙恩得救的人，那一些在起跑线上要开跑的人，或者那一些已经跑在上面的人。所以众教会，众教会在这里盼望，我们奔跑，我们在盼望，盼望什么？他说盼望着主耶稣，我愿你来。因为当你来的时候，我人生的路跑过了。我们巴望着那一天，我们能够在主面前，我们这一生被他操练，我们能够 ready， 进入到他所为我们存留的那永恒的美好的基业当中去。所以我们的心真的是像使徒们一样吗？求神来帮助我们，我们在心底里能够跟我们的主说，主耶稣，我盼着你来，愿这一生我们能够效法使徒们奔跑我们前面的路，去得神在上面所召我们所得要得的那无比荣耀的冠冕。求神来帮助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的救主凡主耶稣基督，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的生命救赎了我们，感谢你，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因着信在你里面，你说不被定罪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你再来的时候与罪无关了，你是要迎接我们到你那里去。主啊，孩子真是把你面前你所爱的每一个儿女仰望在你手中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，让我们能够明白摆在我们前面是何等美好的盼望，让我们明白我们蒙了多大的恩典。主啊，你就帮助我们这一生能够更加的殷勤，更加的努力。主啊，能够像我们真是像使徒们，像我们那一些先贤圣徒们一样，主啊，能够努力的去奔跑前面的道路。主啊，当那一日你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像保罗弟兄所讲，主啊，我们该打的仗打过了，我们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，当守的道我们能够守住了。主啊，你所说的我们也深信，你必按你所说的必有公义冠冕为我们存留。你说这冠冕是向那一切爱慕你显现的人所存留的。主啊，就愿我们的心爱慕你的显现，愿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激励。主啊，到那一天能够与你同在，能够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这无比美好的福分。求你来赐福给你自己的教会，我们仰望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